好，我们翻到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我们今天要从28章，我们要从第11节开始。第11节开始，那我们把它读完啊，28章。好，以西结书28章，我们从11节开始读。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太尔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藏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宝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会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
因你妄语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也因你嫉妒圣衣，就从神的山地里也遮掩得贵的基哥古库布。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骄傲，又因荣光败坏自我，我已将你摔在地，因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一切。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的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毒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在于世，直到永远。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西顿预言攻击他，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西顿啊，我与你为敌，我必在你中间得荣耀，我在你中间施行审判，显为圣的时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瘟疫进入西顿，使血流在他街上，被杀的必在其中扑倒，四围有刀剑临到他，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四围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必不再向他们做刺人的荆棘、伤人的蒺藜，人就知道是主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万民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
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我向四围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以后，他们要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住，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的神。
好，我们读这一段哈，这一段这个关于这个推罗王的这一段话。那么神的话跟上次我们提过，跟在以赛亚书的14章一样。以赛亚书的14章呢，是讲到巴比伦王，巴比伦王要接受审判的时候，就转口讲到巴比伦王所接受的他背后的那一个做王的那一个真正做王的是就是撒旦。所以以赛亚书14章有一段讲的是撒旦。同样的28章在以西结书这里讲到推罗王的时候，也讲到推罗王的背后有一个主宰他的一个主权。这个主权呢他是在海中做神之位。好，就第二节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这个就表示什么？讲到一个他本来是世上的君王，可是他事实上在他的背后有一个王在辖制或者掌管着他。那我们就知道这世界的王。所以这世界的王呢当这个世界的王他在当中辖管的世上的人这个就是启示录讲到的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城 那么 掌管这城的是一个大淫户，坐在众水之上，对不对？众水就是 万民。好，今天就来认识一下这一个以西结书讲到的这个撒旦到底是怎样。他说你要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第十一节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他用三个形容来讲这一个撒旦，就是他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所以这三个面向讲呢就先讲他先讲撒旦。他一般人以为撒旦是非常丑陋的非常这一个好像让人厌恶的，对不对？其实不是哦。你想想看，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这是让人怎样喜欢的哦，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把撒旦画成很不好看的样子当然你不能把它画好看的样子虽然它真的好看。十三节就解释了，他说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然后十四节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伊甸神的园中或神的圣山，就是讲他原来是在天上，知道吗？在天上。那么呢接下来就是用他所佩戴的红宝石、红碧玺、金刚钻、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黄金、精美的骨笛。其实这些都是启示录在讲到天上的那些美好的宝石，知道吗？这用这个来形容什么？形容神给他各样的尊荣，各样的华美，知道吗？就是用人世上的宝石去形容他。所以他讲到这个曾经在神的眼中呢，他是那样的有各样的华美在他身上，然后还有精美的骨笛。为什么？因为他是在神面前敬拜的，知道吗？然后他说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所以神造他的时候是一个完全的，照着上帝所要的都做完全的，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因为他是遮掩耶柜的基路伯，也这耶柜就是神的施恩座，知道吗？他是遮掩神宝座的，最靠近神的，所以他神造他也是非常齐备，非常完全，非常完美，非常尊贵，非常有尊荣的。好，所以他在那神发光的火中呢来往。好，发光的火的宝石其实就是我们写宝石，就火的石当中来往，因为神是在那个不可见的光中，对不对？所以他在当中呢来往，就是在那边活动。好，所以十二十三十四先讲到撒旦受造的时候就是神造他的目的就是遮掩耶柜，在当中最靠近神做敬拜，所以给他最华美的、最完全的装饰跟一个这个智慧跟各方面都给他。然后第十五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所以他从受造以后前面的那一段日子都是什么？都没有问题，知道吗？他不是一开始就败坏，但是呢后来在你中间查出不义的，查出不义不义就是不符合神所认定的事，知道吗？义就是是不是的事人的义就是人认为的事，我认为我是对的，这就是人的义那查出来不符合的，为什么？因为十六节，因为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就是这个问题。贸易的事很多被强暴的事充满，贸易就是一个交换，对不对？拿我有的跟你有的做交换，那拿我有的跟你有的做交换，只要两厢情愿，就应该是什么？ 就成家没事嘛，对不对？可是贸易本身却会牵涉到强暴的事，如果没有强暴的事，贸易没有问题。但因为很难没有强暴的事，因为买卖双方并没有所谓的平等，对不对？懂我的意思吧？你有要不就买方市场，要不就什么卖方市场，对不对？那当然你如果从单单从市场机制这还好，可是又加上强势，对不对？那现在现在他们就在讲一个趣事啊，有趣的事。所以这个很难没有强暴的事，懂了解吗？为什么？因为人总是有私心，对不对？就是人总是卖的时候要多赚一点，买的时候也想多赚一点，对不对？那有你有势力的时候，免不了无形当中势力就出来了。其实在人跟人的这个互动关系当中啊，贸易其实就是一种，很多事情都是贸易啊。你公司的老板跟员工也是一个贸易，他拿他的智慧、才能、生命来跟你换公司的薪资，对不对？其实也都是一种贸易，也都是一种贸易，知道吗？所以这当中呢，人跟人之间就是贸易，就是贸易。所以在这个启示录最后讲到就是贸易，知道吗？巴比伦就是贸易。其实贸易就是一切的人的互动关系里面的一个整体来讲就是贸易。所以有些人说就经济其实也不单单经济，国防也是它就是一种贸易。所以十六节就讲，你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就是一开始有强暴以后，强暴的事就会慢慢怎样，越来越多，因为你做的其他人就会怎样，本来大家不敢做的，结果发现你做的，其他就会跟进，知道吗？人就会跟着做嘛，不是吗？对不对？人就会开始跟进，人就会开始跟着做，跟着做。所以你一开始你有这个花招了，那很快别人就怎样，跟着学，对不对？所以一定会充满，知道吧？一定会充满。你一个国家开始报复了，另外一个国家也会怎样，也会报复，知道吗？所以他这里就讲，因你贸易很多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怎样，犯罪，就是你的罪就显明出来，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好，这个神的山驱逐呢，这个在主耶稣讲过这个话，就是在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路加福音十章呢，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差七十个人两个两个出去，那么要他们去要他们去这个宣告天国近了，人要悔改。然后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很高兴，十七节，这七十个人回来欢欢喜喜的跟主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所以很开心，因为这七十个人出去呢，他们经历了这个赶鬼的事，对不对？这个觉得哇，主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权柄。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这个门徒们几件事情。第一个，撒旦已经从天上被怎样摔到什么地上来，那这个启示录也讲过这个话，对不对？ 天上没有，启示录十二章的时候就讲到说天上没有他们的位置了，对不对？启示录十二章就讲到说，哎，这个龙跟米迦勒不是征战吗？是不是？然后米迦勒跟龙征战，大龙就是古蛇，就是魔鬼。然后第九节说，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对不对？所以那控告我们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好，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的。所以这边就讲得很清楚，讲了这个主讲的。那么呢，天上的征战之后啊，撒旦跟他的使者就被摔到什么地上来，知道吗？在地上。所以那你不是在地上走，就是我保罗讲我们是跟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怎样征战，就是以我们所处的这一个啊灵界来讲。然后他被摔下来，他就知道自己的时候怎样不多了，知道吗？所以呢啊，这就是他再来就是开始有更引诱人迷惑人的行为出来。所以启示录第十三章就开始讲啊，海中上来的兽，地上上来的兽。好，那我们今天看的就是，那么主已经讲了，第一个要记得撒旦在天上那边已经被摔下来，不能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知道吗？为什么？因为耶稣来了，对不对？是不是？他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了，所以没有可以控告我们，知道吗？这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有谁可以控告我们？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怎样死了。第二个，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有权柄来胜过蛇、蝎子、仇敌。蛇、蝎子，圣经都是用它来形容撒旦的势力，知道吗？都是用它来形容撒旦势力。你不要说啊，你就可以去跟蛇啊，去跟蛇打仗哦。啊，记得它都是用来形容这个撒旦的。所以启示录刚才我们有读第十二章说什么？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跟自己所见证的道，知道吗？羔羊的血就是基督为我们死，所见证的道就是圣经。所以抵挡魔鬼要用什么？就是我们已经是属神的，对不对？我是属耶稣的，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你要说话就要用圣经的话，知道吧？圣经的话。那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记得不要用表面说这个人的遭遇，知道吧？很可能最后这个人的遭，这个圣徒的遭遇是什么？被杀，对不对？不是说魔鬼可以杀我们，魔鬼可以借人来杀我们，知道吗？来逼迫我们，来杀我们。但是即使被杀，我们仍然是什么？不担心害怕。所以第一个，撒旦已经坠落在天上，没有位置的，不能再控告我们，知道吗？第二个，我们已经胜过他了，了解吗？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因为我们已经胜过他了，所以你可以赶鬼，不需要欢喜快乐，知道吗？因为不要因着鬼糊了你们就欢喜，重要的要欢喜是什么？名记录在什么？天上，这才是重要的，知道吗？基督徒真正重要是名记录在天上。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他在点名的时候，对不对？一个一个点出来，这名记录在天上，名记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刚才我们读这一节有没有？这就是名记录在天上，这是最要紧的。我们基督徒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名字要记录在那个什么生命之上，这名录在天上，有没有？名要记录在天上。好，那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来。 所以撒旦现在已经被驱逐下来了，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败坏比以往更加，或者逼迫，或者各样的搅扰比以前更加厉害，更加厉害。然后呢，他这里就讲，遮掩耶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所以他被驱逐下来了。好，第十七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所以我将你摔倒在地，好，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所以这里就讲到他为什么会败坏，还有高傲。为什么会高傲？因为美丽，他比其他的受造都美丽，他就怎样，就高傲了，知道吗？好，他开始贸易很多，有强暴出来以后就高傲，就高傲。再来，因为他有荣光了，就败坏什么？智慧。智慧是上帝给的，对不对？但是当他有荣光就败坏智慧，谁是这样？所罗门，知道吗？有荣光就败坏什么？智慧。所以人在神面前，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讲谦卑，谦卑。要不然上帝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聪明，给我们才智，给我们一些美好，我们会怎样？我们会有荣光。但有荣光，我们就会不当心就败坏，知道吗？就败坏了。给我们智慧，所以所罗门有荣光，但给他荣光他就败坏，所以他就做了很不可思议的事，对不对？这么有智慧的王居然去拜偶像。所以他借着他自己的诱惑，使世上的人都在他的辖制底下。所以他跟主耶稣诱惑的时候讲什么？你若拜我，我就把万国的荣华怎样给你，对不对？其实撒旦就是用万国的荣华抓住世人的心，那世人也就被他抓住。虽然大家都知道世上的荣华带不走，但是虽然知道带不走，还是怎样？还是要，还是争取，对不对？还是把人，还是把生命卖给他。所以这就是一个人就是这样。好，十八节在讲，你罪孽众多，冒欲不公，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所以从火烧出来烧灭。这里就是指讲到是变成炉灰，就是讲到所有在撒旦的掌控之下人所建立的荣华，最后都要被烧毁，知道吗？所以你看历世历代以来的这些很荣华的国，有没有？中国历代你看多少君王很荣华，对不对？最后都烧成什么灰？埃及的古王朝，巴比伦的这些，如果不是从神来的，最后你看到没，到最后都一样，都会被烧灭，都会变成古迹。好，所以二十八章呢，到这里就讲到的，他最后人都会惊恐说，这些怎么不存留于世？所以但人就不会从历史当中得着教训，人还是继续的去追求世界的荣华。所以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看到讲到推罗王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讲到推罗背后的，其实推罗背后的那一个掌权者就是撒旦。所以整理一下你就可以知道撒旦是什么。我们就讲他是基路伯，他是一个天使长，他是遮掩神的耶柜，神造他是无所不备，智慧宗主，全然美丽。但是呢，他在那边一开始都还好，后来他开始借着他的智慧，借着他的美丽，那么逐渐的在当中就做的，就开始贸易很多，知道吗？就开始做交易了，然后开始有强暴的事然后开始在当中越来越败坏了。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也是要知道，我们在世上也其实很多事情也是一种交易，但是记得我们的交易不要不公，不要被强，不要有强暴的事在当中，就是提醒我们自己，提醒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总是会有交易，总是会有交易。那么前面讲到是列国都要受审判，对不对？然后最后讲到其实列国的背后都有一个王在那里，就是世界的王，世界的王，然后用这个最后用这个来代表要受神的审判。好，所以二十节开始讲到推罗跟西顿是放在一起的，所以讲到神说我要攻击你，我要与你为敌，我在你中间得荣耀显为圣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那么这段话的重点从第二十节到二十六节就是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讲到神得荣耀显为圣，得荣耀显为圣就是神使万民知道，彰显出来他自己，使万民知道，使万民知道人得荣耀显为圣呢，是讲到一个审判的时候，审判的时候，审判的时候呢，就有两种人，知道吧？一种人是神不要的人，一种是神要的人。所以二十到二十六借由基顿来讲到在两种国度里面的人，一种是在推罗王的权势底下的就是西顿的人，一种是在神属神的人，是以色列家的人，知道吧？两种人。那么得荣耀显为圣，就是神来为自己伸冤的时候，神来做审判的时候，所以主耶稣讲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对不对？就是他上十字架，然后死而复活，升上高天，对不对？所以当他得荣耀显为圣，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称他荣耀的时候，就是他显为圣的时候，他带来的是审判。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以你为敌，对西顿讲，我在你中间施行审判显为圣，施行审判显为圣，因为人在世上并没有尊主为圣，对不对？所以这些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瘟疫进入西顿，使血流在他的街上，使他们被杀，使刀剑临到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就讲到神会显出他自己来在当中做审判，那么除灭掉他的仇敌的时候，人就知道，万民就知道他唯独他是神。二十四节说，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必不再做他们刺人的荆棘，伤人的棘敌。刺人的荆棘跟棘敌讲的就是权势，就是他们逼迫神子民的权势，逼迫神子民的权势，那么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的。神把这些逼迫神子民的人除灭的时候，他们不再有这个逼迫神子权势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谁是神，知道吗？然后二十五节，神会把善居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然后在列邦人显为圣，然后这些人就要在神所赐他们的地雅各之地安然居住，然后神向他视为的人施行审判，他们会在当中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这里强调的是安然居住，那么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在当中呢，上帝用这一个人的期待来告诉这个以西结这一群被掳的人，被掳的人他们仍然对神要有一个盼望，将来神会使那些逼迫他们的遭受审判，然后神的子民虽然散聚在各处，神会把他们召聚在一起，然后让他们回到神所应许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安然居住。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也是一样，我们在世上原来是寄居，原来是客旅，对不对？那我们盼望是一个天上的家，知道吗？所以将来我们就会回到神的家中安然的什么居住，安然居住。好，所以到这边的时候，这一段话到了二十八章这里啊，我们很快，这是从二十六章开始的，二六、二七、二八，它是第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神的话临到他，然后他把这些啊放在一起讲，然后接下来二十九章呢是第十年十月十二日，哎，好像时间是什么在前，对不对？好、哦。在前，那他这个他编排的方式，从内容看起来是他把埃及放在一起，所以二十九章的第十年十月十二日讲到埃及，埃及，然后呢，啊，再来到三十章有日期的是三十章这里，啊，不是在十七节，不是第二十九章十七节哈。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啊，然后再来是三十章的这里的二十节，十一年正月初七日，啊，然后再来三十一章的十一年三月初一日，啊，然后再来三十二章的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十七节，十二年的十二月十五日，啊，所以他把埃及呢。把它怎样放在一起，知道吧？啊、哦，他在啊这个这个整个后来编排的时候，把埃及放在一起，埃及放在一起。好，所以我们要读这个二十九章开始的时候到三十二章，记得这是讲埃及，知道吗？好、哦，从埃及里面啊去看、哦，埃及里面去看，好。所以从埃及里面去看呢，刚好不同的时间讲的刚好有七篇，所以二十九章的一到十六啊，一到十六一篇，十七到二十一一篇，三十章的一到十九一篇，然后二十啊到这个二十六一篇，然后三十一章的一到十八一篇，好，那三十二章的一到十六。一篇，然后十七到最后面的三十二一篇，知道吗？哈、哦，刚好是七篇，七篇啊，这个七篇预言，知道吗？他把论埃及的七篇预言呢，啊，放在一起，哈、哦，啊，然后他叙述的重点，哈、哦，叙述的重点就包括埃及的预言跟预言的应验，还有一些相关的，所以会把它摆一起，所以啊，前后的时间会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好，那我们就开始先来读二十九章，二十九章先来看前面两篇的预言，好。
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我耶和华定用钩子钩住你的腮颊，又使江河中的鱼贴住你的鳞甲，必将你和所有贴住你鳞甲的鱼从江河中拉上来，把你并江河中的鱼都抛在旷野，你必倒在田间，不被收猎，不被野蛮。我已将你给地上野兽、空中飞鸟做食物。
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称芦苇的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断折，伤了他们的肩；他们依靠你，你就折断，闪了他们的腰。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从你中间将人与牲畜剪除。埃及地必荒凄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法老说这河是我的，是我造的，所以我必与你并你的江河为敌，
使埃及地从色伯尼塔直到古时境界全然荒废七年。
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40年之久，并无人居住。我必使埃及地的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使埃及城在荒凉的城中变为荒废，共有40年。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主耶和华如此说：满了40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我必叫埃及人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回本地巴二罗，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必为列国中最为低微的，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我必减少他们，以致不再辖制列国。
埃及地不再做以色列家所靠的，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孽，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27年正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阿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小小攻打泰尔，以致头部光秃，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泰尔，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掳掠埃及群众，抢其中的财为掳物，夺其中的货物掠物，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我将埃及地赐给他，酬他所效的劳，营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我是主耶和华说的。
当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生，又必使你以希结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我们先看前两篇的跟论到埃及的预言。第一个是第十年10月12日，这个时候距离耶路撒冷城的沦陷已经剩几个月了，几个月，再没几个月耶路撒冷城就要沦陷，第11年的就沦陷了。他说你要对埃及法老说预言，攻击整个埃及。那么因为埃及呢，他在那边一直成为一个以色列人的，以色列南国的一个好像一个希望，知道吗？因为南国想跟巴比伦打，他一定打不过，对不对？那埃及在当时，他们觉得他是一个强国，所以这个当以色列南国被围的时候，他们一直期待什么？埃及来救他，埃及来救他，所以他们就不断的从耶利米书我们知道，他们不断的派使者到埃及去讨救兵。那么神就说：我跟你埃及呢，法老啊，我跟你为敌，你是握在自己河中的大鱼，那然后你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他。因为埃及呢，它整个的发达是靠着尼罗河，然后呢，它就靠着它的一个，这个当时就是他们会算尼罗河的河水怎么样涨潮，对不对？涨潮以后，然后这些地怎么样耕种，他们那时候几何就蛮强的，三角几何蛮强的，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他就会这里讲，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什么？造的，所以他在当中夸耀自己的本事。那么第四节，耶和华神说：我用钩子钩住你的腮甲，又使江河中的鱼贴你的鳞甲，必将你和所有贴住你的鳞甲的鱼从江河中拉上来，然后呢把你跟江河中的鱼都抛在旷野，你倒在田间，不被收猎，不被掩埋，然后做天上的飞鸟跟地上野兽的食物。 这里就是讲到埃及自以为势力强大，然后呢他把附近的跟他同盟的小国，对不对？然后呢他就把他们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做什么？要来跟巴比伦王怎样打仗。那巴比伦王也是一样，巴比伦王也是他沿路很多小国附庸他，对不对？所以他也埃及也是一样，把他跟他周边的附近的小民族拉在一起。所以他就用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就埃及法老，埃及像一个河中的大鱼，然后呢旁边很多小鱼贴着他，那么上帝呢就把这个大鱼给捞上来，勾住拉上来，然后那贴住他的也被拉上来了。那鱼从河中出来以后拉到哪里？拉到旷野，那当然就怎样死了，就好像他离开埃及然后去跟巴比伦王作战，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会死在什么旷野，那死在旷野没有人替他们狩猎掩埋，就变地上走兽空中飞鸟的食物。那么这样子做了什么？这样就让以色列家认清一件事情，就是埃及人不能当拐杖，知道吗？他是一个芦苇，芦苇怎样一压就什么就断了，对不对？就倒了。所以他说埃及就成了以色列家中芦苇的杖，芦苇的杖。所以呢你用它来当拐杖，你就会 你就断折了，伤了肩，然后闪了腰，很有意思，就是你拿一个芦苇来当拐杖，你自己就怎样在当中受了伤害他自己。所以第八节就解释这件事情，这个是什么？就是神使刀剑临到埃及，那么从当中把人跟牲畜剪除，他的地就荒凉，荒废凄凉，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个整个的信息还是跟前面一样，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知道吗？就是上帝做审判，做审判。为什么？第九节，因为法老说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就是人自以为拥有的势力才能权势是自己的。所以我必与你并你的江河为敌，就上帝就以他为敌，跟他所依靠的那些势力为敌。从这个瑟弗尼塔直到古时境界，前南方会凄凉。这里呢有一些就是从那一个最北边的地方直到最南边，知道吧？就使你的全境前南的方会凄凉，凄凉到一个地步，人也不经过那里，兽也不经过那里，四十年之久，全部用四十年，四十年就是那一代的人受审判，知道吗？在旷野不是他们不能进迦南四十年吗？就是那一代的人要受审判，那一代的人要受审判。所以神使埃及荒凉，那么呢埃及人就被分散到列邦去的。那么那一代的人受审判之后，重新招回来的埃及重新回归到本地巴特罗的那里，那么埃及就变成一个低微的国，本来是一个什么强盛的国，就会变成一个什么弱小的国。所以他也不在列国之上了，也不在辖制列国了。所以当埃及变成一个弱小的国的时候呢，以色列家就知道了他们过去的罪孽了，就会知道他们过去的罪孽，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第一段一到十六节讲的就是就是讲到神会审判埃及，会使埃及这个被失败被刀剑所杀，然后从北到南变成荒废凄凉，然后那一代人都要受审判，那以色列的百姓也会知道耶和华是神。好， 这是第一段。第二段的是27年正月初一日，啊，这样已经又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对不对？这里是讲到神的话临到他说，巴比伦王呢带领他的军队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头光秃，肩磨破，意思就非常辛苦。因为他打这个推罗的地方，在那里等了14年之久，知道吗？我们不是讲吗？推罗不是把他的财宝移到小岛上吗？所以他等了半天都没有得到什么，所以这里有写，并没有从那里得着什么酬劳，有没有？就是巴比伦王没有像那个谁呀、啊，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干脆就怎样，填海，对不对？巴比伦王没想到这一招，大概他不晓得，他想在海大概填不平，所以他打了14年，打了半天也没得到什么，但是主耶和华说，没关系，你在那边得不到什么财宝，那我呢，我把这一个埃及地给你，你去埃及掳掠当财宝，你去抢埃及的群众，抢埃及的货物，抢埃及的这些财物当你进兵的酬劳，所以他说，我将埃及地赐给尼布甲尼撒王，因为呢他是为我勤劳的，因为他是耶和华手中的刀，知道吧？所以上帝说，那我把埃及的财宝来当你的这个酬劳，所以他就把这两个放在一块，就是埃及到时候到底会怎样，其实会被尼布甲尼撒怎样攻打，然后呢财物会被抢走。21日，当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生，又必使你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就讲到脚就是力量，知道吗？就是以色列就是到那日，当神审判之后呢，神一定会兴起一个时候，让以色列家重新被复兴，知道吧？所以他的脚重新发生。然后以色列呢，以西结呢，可以重新讲话，为什么？预言成就了，知道吧？预言成就了，所以他们就知道以西结是一个先知，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好，所以29章呢，我们先讲这两个预言，一个就是讲到埃及在当中被神审判的预言，然后40年之后埃及就会变成一个衰落的国家，然后再来就讲到那么在10多年之后神就将埃及当作给巴比伦王的一个酬劳，然后但神也应许以色列将来他们要怎样重新复兴起来。好，那我们再来读第30章的两个预言。好，我们来读30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灾祸必临这日，你们应当哭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就是逆影之日，烈火受罚之期，必有刀剑临近埃及，因埃及被杀之人扑倒的时候，50人就有痛苦，人民必被掳掠，饥止必被开口，十人仆人妇的人杂族的人民并58人以及他们之地的人都要与埃及人一同倒在倒下。
耶和华如此说，仆作埃及的也必倾倒，埃及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必降低微，其中的人民从瑟弗尼塔起必倒在刀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必成为荒凉，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已变成荒废。我在埃及中使火潮起，帮助埃及的都被灭绝，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到那日， 必有使者坐船，使我从我面前出去，使安逸无虑的古时人惊惧，必有痛苦临到他们，好像埃及遭灾的日子一样。看哪，这是临近的。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借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除灭埃及及众人。
他和随从他的人，就是列国中强暴的，必进来毁灭这地。他们必拔刀攻击埃及，使遍地有被杀的人。我必使江河干涸，将地卖在恶人的手中。我必借外邦人的手，使这地和其中所有的变为凄凉。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毁灭偶像，从挪伯除灭神像，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我要使埃及人惧怕，我必使巴特罗荒凉，我安中石拱倒起，向挪施行审判。我必将我的愤怒倒在埃及的宝藏上，就是逊上，并要剪除挪众人。
我必在埃及中使火烧起，逊病大大痛苦，挪必被攻破，挪伯白日见仇敌，亚文和比伯时的少年人必倒在刀下，这些城的人必被掳掠。我在达比密折断埃及的诸恶，使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在其中实行。那时日光必退去，至于这城，必有密云遮蔽，其中的女子必被掳掠。我必这样向埃及施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十一年正月初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已打折埃及王法老的地板，没有敷药，也没有用布缠好，使他有力持刀。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埃及王法老为敌，必将他有力的地板和已打折的地板全行折断，使刀从他手中坠落。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我必使巴比伦王的地板有力，将我的刀交在他手中，却要打断法老的地板。他就在巴比伦王面前哀哼，如同受死伤的人一样。我必扶持巴比伦王的地板，法老的地板却要下垂。我将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王手中，我必举刀攻击埃及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这两篇预言啊，从第一节到十九节啊，这个没有标日期的这一篇预言，还有再来就是有标日期十一年正月初一日的第二篇预言，那这个都跟埃及有关，讲的就是讲第一篇的一到十九节讲到的就是讲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就是神的啊神使这一个审判临到埃及。是一个不仅仅埃及，还有列国都受审判。那么执行审判的啊，就是巴比伦。那么所以刀剑就临到埃及，埃及人被杀的时候，所有跟从他的都在当中透恐，包括啊他啊尼罗河上游的古实人，因为他们跟这一个啊埃及一起的。然后呢，他们都被掳掠的，他们整个啊根基啊都被拆毁的。那么胡人就是还有路德人，还有杂族人、古巴人，啊所有跟埃及同盟的，一起出去想跟尼布甲尼撒王征战的，都一同倒在刀下。啊，所以，那么呢，所有辅助埃及的也必倾倒，所以帮助埃及的或者因埃及所拥有的啊，这一切都因着埃及的毁灭，他们也跟着卑微了。那么从瑟胡尼塔开始就倒在刀下，就是从那一个啊，整个最南边的啊最南边的地方开始，仍然 逃离不了啊整个的啊这一个啊刀剑。所以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就成为荒凉了，城中也成为荒废的，火着起来了，它被灭绝了，这样他们就知道这是耶和华临到他们。然后当时呢，那日必有使者坐船从我面前出去啊，使安逸无虑的古时人惊惧，必有痛苦临到他们，好像埃及遭灾的日子一样。看啊，这是临近了。所以他们呢啊坐船出去，那么呢想要啊去告诉古时人啊，那么他们都会痛苦，因为啊那个荒凉临近的，刀剑临近的。第十节，他借着主说，我借着尼布甲尼撒的手除灭埃及跟他的众人，他跟随从他的这些很强暴的人进来，他们就拔刀攻击埃及啊，杀遍啊全地。然后呢，我必使江河干涸，将地卖在恶人的手中，必外邦人的手使它变成凄凉。所以埃及的财宝都会被掳走，知道吗？埃及的富贵人都没有了。十三节，我必除灭偶像，从挪弗开始，挪弗是下埃及的首都，下埃及的大臣。然后呢，不再有君王从埃及地出来了。那么呢，埃及地的人都要惧怕。那么巴特罗荒凉，索安还有挪像挪就是底比斯，这几个都是埃及的大臣，埃及的大臣。然后我必把愤怒倾倒在埃及的宝藏上，就是逊，逊是尼罗河三角洲的大臣，然后剪除挪的众人。其实这几个都是埃及的引以为傲的几座大臣，知道吧？这几座大臣啊，不论是巴特罗，是索安，是挪，是逊，当这个战争临到，火临到烧起来的时候，这些人就会痛苦，因为城被攻破了，那么仇敌进来了。然后十七节，亚文跟比伯什的少年人倒在刀下，那些啊原来很英勇的少年人都被杀了。所以神说，我在达比利折断埃及的诸恶，因他势力而勇的骄傲都止息了。那么这件事情是神做的，所以他用光必退去的啊，城被密云遮蔽，光退去，城被密云遮蔽，就代表神的作为，这是先知的用词，就神的作为。其中的女子必被掳掠，所以这就是神审判埃及的作为，审判埃及的作为。好，这一段一到十九节呢，虽然没有标明日期，但是摆在这里就是讲到刚好可以接续二十七年的那个预言，就是神借着巴比伦王在当中使埃及跟一切属埃及的这些人呢啊被毁灭啊被击杀，然后使埃及地成为荒凉，埃及原来所夸的这些啊财富都没了。那二十节开始到二十六节是讲到十一年正月初七日，这里呢，这里是这个时候刚好是法老啊出兵出来想要救啊犹大的时候，啊想要救犹大的时候，所以这时候法老呢想要替耶路撒冷解围，所以他出兵了。可是他一出来啊，这个神的话临到他，就告诉他的啊，他说他已经打折了埃及王法老的膀臂，没有敷药，没有用布缠好，所以他根本没有力气征战，知道吗？意思就是他已经受伤了，没有力气征战，因为我跟他为敌，他不仅没有力气征战，接下来他会前行打断，知道吗？好，那么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法老呢啊，这一次解围没有成功，他回去以后就发生内战，知道吗？然后就被杀了，所以他就真的是前行折断，知道吗？因为回家以后没有解救成功，回去了又发生内战，然后就怎样，他就被杀了，就被杀了，就是很明显的，很明显的。 那为什么特别讲达比尼？因为达比尼是那时候法老的一个皇宫，知道吗？那将来巴比伦王要在达比尼那里设宝座审判法老，这个是在耶利米书43章讲的。耶利米不是被带到埃及去了吗？带到埃及的时候，到达比尼的时候，他说你要把几块石头不是切，然后装在灰泥当中，藏在宫门那里，有没有？好，然后就是43章讲的，他说这个地方将来尼布甲尼撒要在这里安置宝座，安置宝座来这边呢审判埃及，知道吧？所以这时候，这时候以色列人就是一直啊，神一直讲这个埃及，就是一直要告诉以色列人，他们不依靠神，总是想从世界找帮助，知道吧？那实在啊，一而再的告诉他们，从世界找帮助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但是人就是一直好像觉得没有可以帮他们的，除了埃及以外。所以24节，神说我会使巴比伦王的膀臂有力，刀交在他的手中，他就打断法老的膀臂，像受死伤的一样。然后呢，把刀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埃及人就会被释散。所以这些话呢，啊，很快，很快，这个耶路撒冷城，啊，这个耶利米进被毁了以后，耶利米不是后来被带到埃及，就耶利米书43章，然后经过18年以后，这件事情就成就了，知道吧？就是这件事就成就，就巴比伦原来去攻打推罗得不到什么财富，对不对？然后他回头去打埃及，就得到什么埃及的财富，就成就了。所以啊，这个以西结先知就把这个他的话就把它放在一起。好，所以30章呢仍然告诉啊，仍然告诉我们啊，那么这些都在讲一个29、30都在讲一件事情。如果说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帮助是从耶和华而来的时候，我们的眼目都会从世界找帮助。我们的问题是忘记神，但是呢，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是这样，他忘记神啊，藐视神，忘记神，然后他就想从世界去找帮助。那一般人都觉得从世界找的帮助是从人看是蛮合理的，知道吗？要不然就不会去找，对不对？因为埃及是当时他们所能找到的真正的大国，对不对？所以他们认为去找埃及人来做帮助是怎样理所当然的。这也是我们读的时候一个思想，许多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我们好像没做错嘛，因为我们看得到的帮助就是这样嘛，就是这样嘛。但事实上我们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神才是那就会帮助我们的。如果我们忘了神，然后我们要去直接找帮助，那我们可能就越来越惨。因为你找的帮助就好像那个芦苇当拐杖一样，让自己伤得更厉害，伤得更严重。好，那这埃及的预言还没有完，接下来是11年的3月初1日，31章。好，我们再把31章读完。好，
但愿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说，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亚述王曾如黎巴嫩中的香柏树，枝条柔美，隐立如林，极其高大，树间插入林中，种水使它生长，生水使它长大，所栽的地有江河为流，插出来的水稻沿到田野株树，所以它高大超过田野株树。发旺的时候枝子繁多，因得大水之力，枝条长长，空中的飞鸟都在枝上搭窝，田野的走兽都在枝条下生子。
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他荫下居住，树大条长，成为荣美，因为根在众水之旁。神园中的香柏树不能遮蔽他，松树不及他的枝子，枫树不及他的枝条。神园中的树都没有他荣美，我使他的枝条繁多，成为荣美，以致神伊甸园中的树都嫉妒他。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他高大，树间插入云中，心焦气傲。
我就必将他交给烈火中大有威势的人，他必定办他。我因他的罪恶已经驱逐他，外邦人就是列邦中强暴的，将他砍断弃掉。他的枝条落在山间和一切谷中，他的枝子折断，落在地的一切河旁。地上的众民已经走去，离开他的荫下，空中的飞鸟都要宿在他败落的树上，田野的走兽都要卧在他的枝条下。好使水旁的住树不因高大而自尊，也不将树间插入云中，并且那些得水滋润有势力的也不得高大自立，因为他在世人中和下坑的人都被交于死亡，到阴府去了。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下阴间的那日，我便使人悲哀，我为他遮盖深渊，使江河凝结，大水停留。我也使泥巴嫩萎，为他凄惨，田野的株树都因他发昏。
我将他扔在阴间，与下坑的人同下去。那时列国听见他坠落的响声，就多震动，并且伊甸的一切树，就是黎巴嫩得水滋润最佳最美的树，都在阴府受了安慰。他们也与他同下阴间被杀的人那里，他们曾做他的旁边，在列国中他的荫下居住，在这样的荣耀威势上，在伊甸园诸树中，谁能够与你相比呢？然而你要与伊甸的诸树一同下到阴府，在未受割礼的人中与被杀的人一同躺卧，法老和他的群众乃是如此。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三十一章呢是十一年三月初一日。好，那么这个神的话临到以西结，那么他说你要跟向着法老跟他的众人说预言，话预言。那这个预言就讲到用一个王做例子，就是亚述王。亚述王先前也是非常非常强盛的，在巴比伦之前是亚述，亚述是灭掉北国的，灭掉北国非常强大。所以他第三节就形容亚述，他说亚述像什么？像那个黎巴嫩的香柏树，那非常高大，那么隐密如林，枝条浓美，那么整个树间插入云中，然后呢它下头的重水，水又深，又有江河，又有插出来的水道到田野，所以它越来越高大，然后又得水的滋润，它的枝条越来越长，所以表示这个国家呢越来越强盛，知道吧？然后越来越往外展啊，往外展以后呢，所有那些小国都附在它身上，所以空中的飞鸟在枝上搭窝，田野的走兽在枝条下生殖，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他荫下居住，大到一个地步啊。那么呢，他一直有这样的荣美，一直在一个很稳、很坚定的根基当中，因为有重水在他旁边啊。第八节、第九节就说，连神的园中的香柏树，或者松树，或者枫树啊，或者都没有他荣美。所以呢都变成大家嫉妒的对象。其实这话就是在讲到他变成非常荣美，知道吧？用这些来形容 亚述这个国家呢，曾经啊非常非常的啊，我有荣华知道吧？非常的强盛啊，非常的强盛。但是呢，啊，每一个强盛的背后，强盛是神使他强盛，对不对？好，但是强盛的背后呢，他们都会有个问题，就是他背后就会心骄气傲，哦，因为荣光败坏嘛，都一样。所以呢，他开始就骄傲了，哦，因为他觉得啊，他比其他的都强，对不对？所以一样，亚述呢，后来就被交给有威势的人，哦，然后呢，他的因他自己的罪恶被驱逐的。哦，那外邦当中的强暴人就把他砍断了，这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把亚述给什么灭了，然后呢把他枝子砍断，枝条砍断，那么众民就走了，飞鸟呢啊，飞鸟也都没有办法了，哦，所以呢啊，他们都被在当中被砍掉了，哦，那这些他们原来所引以为尊荣的没有的，引以为在当中华美的没有的，哦，那在当中能够觉得高大智力的没有的，哦，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被杀了，都被交到死亡跟阴间那里去了，哦，所以当这个亚述从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突然之间啊衰败，被巴比伦灭的时候呢，他就这样形容，他说那一天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日子，知道吗？非常凄惨的日子，十五节，他说那是那一个日子是神使人悲哀的日子，哦，是神为他好像把深渊遮盖，江河凝结，大水停留，哦，然后整个哈尼巴嫩都为他凄惨呢，诸树为他发昏，为什么？因为他被杀了，他堕入阴间了，跟那些曾经被他杀的全部都放在一起，都在哪里？都在阴间了，啊，都死了。所以这里就讲到啊，一到十七节就是讲到借着以西结的口要告诉埃及跟他的法老，其实也向世界做一个宣告，知道吗？啊，那么啊，人在世上的一些荣华都是一个短暂的，啊，都一个短暂的。那么法老王应当从亚述王身上得到教训，如果他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了，他就要当心了，因为他就会跟亚述一样心高气傲。那亚述为什么灭亡？人常常觉得这国家越来越强大，应当怎样？越来越稳定，对不对？但事实上啊，当他越来越发达，当他越来越成为这个其他国家的依附的时候，看起来好像越来越没有问题的时候，对不对？可事实上败坏已经在当中了，哦，败坏已经在当中了，哦，当啊，神就兴起另外一个势力，就把它给什么取代了，就给它取代，所以原来属他的就被下到死亡跟阴府去了，哦，这是神的作为，哦，神在当中一个审判性的作为，审判性的作为。所以一到十七节讲的亚述用它来做警告，然后十八节说，那么像这样荣耀威势上，哦，在伊甸园诸树中谁能跟你相比呢？哦，这里就讲埃及的，哦，你现在是有一个华美，你现在是一个权势，但是呢你也一同要下到阴间，跟未受割礼的人，跟被杀的人一同躺卧，就是法老你要从这个亚述王那边，亚述那边得警告，哦，同样的像亚述已经那么强大了，神仍然可以把他怎样整个灭了。同样法老也是一样，埃及不要以为自己很强大，神也同样可以把他灭了，让他下到什么阴间去，跟未受割礼的人，被杀的人在一起。未受割礼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啊，当时的埃及呢看重割礼，也看重丧礼，知道吗？看重割礼跟丧礼，看重割礼跟丧礼，所以他们都要在当中呢啊，所以他们 接着跟未受割礼的人放在一起，跟被杀的人放在一起，都是一些羞辱，知道吗？哦，羞辱。那意思就是说，法老跟他的群众乃是会在当中，就是在羞辱当中而灭亡，知道吗？羞辱当中而灭亡。所以这三十一章呢，啊，就是用这个十一年三月初一日的时候，这里就讲到啊，以亚述为警告。那这个话向着法老说啊，其实也是先向以色列的百姓说，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一定是先听到耶路撒冷城被围，对不对？那如果被掳之地的百姓听到耶路撒冷城被围，一方面担心害怕难过，是不是？一方面又会想他们的希望在哪里，所以当时他们还是期待什么，所以才会三番四次的对埃及发预言，要这一群百姓知道埃及是等埃及是没希望的，就是要他们安心的怎样留在被掳之地，留在被掳之地。所以就告诉他们就安心的留在被掳之地，神会眷顾他们，他们只要专心的依靠神就可以。所以就这样啊，他就把这几个对埃及的预言相关的就给他放在一起。那埃及是不可靠的，那对我们来说，刚才我们提的在这世上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碰到一些难处一些问题的时候，第一个要思想的是啊，我们跟神的关系，知道吗？我们跟神的关系啊，那思考看看上帝为什么使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啊？为什么使啊？一个是我们自己有什么问题需要被提醒，知道吗？不一定我们已经做错了，了解吗？不一定，有些是一个提醒，有些是一个事先的一个警告，知道吧？它就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要在当中当心。啊，有些时候在当中是让我们去思，是一个反省，一个反省。这些事情临到我们，到底啊，我们要怎么样的在当中啊，求告神，那么仰望神啊。第二个就是，当我们啊真的有难处的时候啊，我们要记得啊，一定不要忘记祷告，不要忘记祷告，不要很快的想要从世界找帮忙，知道吗？我不是说不能，是说我们也要记得啊，先祷告，先求问神，先求主的保守帮助。那不要让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倚靠一直放在世人的身上，那这样子我们就会啊，在当中啊，可能就会忽视了神给我们的一些引导跟带领。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啊，三十一章，看到三十一章。那下次我们三十二章把出对埃及的讲完以后，那接下来从三十三章开始呢，啊，又整个又不一样，因为已经把跟这个南国要犹大国灭亡的有关的信息就讲完了。那如果灭亡的信息都讲完，那接下来以色列的百姓在被掳之地等候，那要讲什么信息？好，对不对？所以三十三章开始就讲那一个盼望的信息，知道吗？盼望的信息，所以那个盼望的信息就跟我们啊更有关系了，因为盼望的信息就会连到后面的啊基督的再来，基督的到来跟基督的再来，所以三十三章以后就会讲到这些。好，因为我们前面还有一个还在等候的，就是神的荣耀离开的，对不对？所以神的荣耀还要怎样再回来。所以我们后面就会继续来看什么处境之下神的荣耀怎样再回来。伊甸园的住宿，如果从对比的话，就是讲那些仰望神的国家，在这边的话比较多的是指北国跟南国， 因为那时候亚述还在的时候。
那为什么
从
伊甸园住宿一同下到
阴府？因为北国后来也被灭了，南国后来 也好几次差一点被亚述给灭了，幸好那时候的王是这个西西家王，还算是一个一开始还是一个好的王。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从过去的历史当中，当以色列人被掳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的心是何等的焦急混乱，也看到自己的国家一点希望都没有的时候，主啊，你怎么样让他们能够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事，也借着这些预言主你所要的是他们能够安心的顺服你的引导，顺服你的带领，即使是在被掳之地，即使是在为奴的地方，他们能够专心的依靠你，仰望你。今日我们在世上也是一样我们等候你的再来，也让我们能够专心的依靠你，仰望你。虽然我们在这世上仍然也有苦难，仍然也有许多的难处，但总让我们坚定的依靠你，艰辛的仰望你。主，我们谢谢你的恩，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